现在是读经时间，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
希伯来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
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所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约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今天给我们讲到的是学生牧师 Josiah。在今天这个时代，我发现我们很多情况下都要签约，随便下载一个软件也要我们签个约，更不要说签什么电话、换什么手机，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各种各样的条款都要我们签下来。对于这些条约，我们签之前，我们有认真看吗？我们知道自己在签的是什么吗？其实我们今天也要来看一个约，我们看的是新约。今天这个新约是上帝和我们立的约，没有什么隐藏的条款，没有陷阱，绝对简单明白。好，我们在看之前，我们先向天父祷告，请他帮助我们理解他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用圣经对我们说话，亲爱的天父，请我们祷告，请你用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话。主啊，请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听到了你的话语之后，能够在行动上做出来。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开始我们今天讲到之前，我们要简要回顾一下我们在前一周所谈及的内容。刚好前两句经文就是对上周的内容一个很好的总结。第八章的一到二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上周，郭等牧师带我们看了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其中提到了麦基洗德、撒冷王、亚伦和祭司的命令、誓言、各种旧约的概念等等。但重点其实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已经坐在了上帝宝座的右边。耶稣是在天上圣所服侍的那一位。圣经的旧约中有自己的大祭司，在 地上的圣所服事，可是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在神与人之间能够进行调解的，但是耶稣可以。在这里啊，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会提到很多新约和旧约这两个词。这里的旧约不仅仅讲的是圣经里面旧约那36本书，而是说上帝和当时以色列人的约定，那是旧的约定。然后今天上帝又和我们有一个新的约定，所以是新约，并不是讲圣经里面的那些章节。好，我们继续看第8章的第3到5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身上指示你的样式。这几句经文我们可以在这里展开很多东西来讲，但是我们今天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几节经文上面，只需要知道说耶稣是我们更好的大祭司，而他履行祭司职责的地方是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更好的圣所，也就是天堂。我们今天早上看的重点是在第6节，请看，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如果耶稣的事工，他的职责是优于旧约的祭司，并且如果他供职的地方比旧约祭司供职的地方要优越，如果他比旧约的祭司更能够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那么耶稣所立的这个约也必然是更好的约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所谓更好的约应该是建立在更好的承诺的基础上，这么才有意义。现在让我们放慢脚步停一下，问一下自己，到底什么是约呢？约可以理解为约定、盟约，具体来讲可以是这个协议、合同、条约，这是一个把建立约定的两方绑定在一起的一个东西。旧约是上帝和以色列人定的条约，以色列人将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上帝是他们的神。而那约的条件就是以色列人会遵守通过摩西所赐的所有律法，这个律法是上帝通过摩西所赐给他们的。如果他们能够遵守这些律法，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上帝赐给他们的这片土地上一直生活下去。但是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不遵守这个律法，他们就会被诅咒。正是这个约确立了立位祭司在神与人之间作为中保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说这个约有双方，甲方乙方，甲方是上帝，乙方是以色列人，这部分是我的解释。条件就是乙方要遵循上帝所通过摩西赐给他们的律法，那么承诺就是上帝允许他们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土地上一直生活下去。但是这当中出现的问题是，人们没有办法遵循律法，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条件，所以结果就是上帝离去。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人们献祭，杀一个动物，然后请求上帝原谅他们。但是这么做的后果是，他们仍然会继续违背律法，上帝再次离去，然后他们又献祭，再违法，无限的这样循环，永远也解决不了他们不停地违背上帝律法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新约是上帝和任何相信他的儿子耶稣的人们之间的约定。这些人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将成为他们的主，而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这个约应许了所有相信他的人， 他们的罪可以得赦免，他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与旧约不同的是，新约里的条件已经满足了，更好的调解员可以做到这一点。接下来是我的一点解释，就是上帝是甲方乙方变成了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条件就是耶稣代替我们接受了上帝的责罚。那么上帝给我们的承诺是，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生命。接下来是 Josiah 的讲道，所以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是否是一个更好的应许，而且这两个方法都挺不错的。第一个方法是，被应许的是一个更好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一个承诺是给你一套免费的房子，而第二个承诺是给你一顿免费的午餐，那么显然前者更好。第二个判断的方法就是，如果这个承诺有更好的方法能够保证这个承诺会被兑现，那么它就会比那个不太可能实现的承诺会更好。比如说刚才那个给你一套免费房子的承诺，如果他是在地方法院里面在法官面前签署并且盖章确认，那么这个建立在法律契约上的承诺就会比一个在路上街边某一个陌生人的口头承诺更好更靠谱。我们赞美上帝，这个新的约符合刚才我们说的两个判断的标准，这是一个更好的承诺，因为它所应许的东西本身就比旧约更好，是一个更好的应许，因为它实现的条件完全取决于上帝。我们上周讲到，从不说谎的上帝曾亲自启示，主已经启示，不会改变他的心。你永远是祭司，因为这个誓言，耶稣成为了这个更好的约定的中保。旧约总是不如新的牢固，因为旧约取决于人们对律法的服从，而我们是无法百分百遵守律法标准的。但新约就不一样了，因为新约的实现前提取决于耶稣，他是满足了新约实现的所有条件的。那么接下来唯一留给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通过悔改和信靠去接受这个约定。第七节我们读一下，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如果前约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如果我们能百分百遵守那些律法，如果我们不再讨价还价，那么其实这些旧约就够了。但是我们没做到，也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约。这早在耶利米时代就为人所知了。第八节的引述就是来自这里。第八到第九节我读一下，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可见百姓没有遵守旧约，他们没有忠于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左摇右摆，所以上帝正如他之前所说到的转身离开了他们。但是上帝并没有完全抛弃他的子民，他决心找一个人为自己做一件事情，所以他通过耶利米说话。第十到十二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这是更好的约。旧约把律法写在石板上，但是这个新约的律法是写在人们的心上。律法不再是从人的左耳进右耳出，另外律法不会被置若罔闻。摩西的律法是来自外部的，是外部强加进去的，所以很少人愿意把它放在心上。但在新约，上帝将他的律法写在了人们的心上，并刻在了他子民的脑海中。 新约是从内而外改变了我们的内心，进而改变我们的行为。这不是人为的刻意保持的所谓表里如一的问题了，而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引起我们心里面的震撼和变化，进而带动了我们外在行为的改变。说到这里，我们可能会问，那么这个新约的核心是什么呢？我将成为他们的上帝，他们将是我的子民。要注意，这其实也是旧约的核心。我将成为他们的上帝，他们将是我的子民。但是人们并没有发自内心的改变，在旧约时代，那么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百姓还是常常背离他们的神，所以神就转身离开他们。但是在新约里面，人与神的关系不再是转瞬即逝了，人们是神的子民，不仅仅是在名义上，而是在事实上，不仅是在 远古年代，而且现在也是神的子。在新的约里面，我们是圣灵所做见证的，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为上帝高呼，称他为阿爸父亲。经文第十一节提到，个人不再教导邻居或皮子说认识主，因为他们都会认识我，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他们都会认识我。主是这么宣称的，不仅是知道我，不仅是听说过我，而且认识我，认识我。我们在新约中认识神，我们认识上帝，就像我们认识彼此一样。不仅仅如此，我们还会越来越了解上帝。慢慢的，我们会比了解其他的任何人更了解上帝。上帝认识我们，对于在耶稣里的我们来说，上帝其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不仅仅是了解，他还与我们建立关系。你明白为什么新约里的人是不需要被教导就可以认识上帝吗？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确实活在基督耶稣里的话，我们已经认识上帝了。主说，从大到小，从强到弱，从最高到最低，他们都必认识我。不只是先知，不只是神职人员，是他们，是所有的人。是的，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互相请教、鼓励、警戒、劝勉和分享。我们可以互相帮助更多的了解上帝，我们可以互相帮助跟随上帝的步伐。但是如果我们都在耶稣里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去教对方认识上帝的，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但是如果你不在耶稣里，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他代替了我们牺牲，或者还没有顺服他，那么这仍然是你需要被告知的事情。朋友们，来认识主吧，相信耶稣，相信他，相信他，并相信他所做的一切，远离你的罪，转向耶稣吧，顺服他作为你的主，认识耶稣，认识主，听主的话，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我要赦免他们的恶，不再纪念他们的罪。上周我们听到，因为耶稣永远活着，他有一个永久的圣职，因此他能够完全拯救那些通过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因为他总是活着为大家代祷告。这样的大祭司真正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他是一个圣洁的、无可指责的、纯洁的、有别于罪人的、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不像其他大祭司，他不需要日复一日的献祭，首先是为他自己的罪，然后为其他人的罪而献祭。因为当耶稣献上自己生命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的罪牺牲了一次，而一次就足以拯救我们所有人了，一次就足够了。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立下了新约，没有一个中保可以胜过上帝儿子的宝血。 羔羊的血洗净了他们的罪，那么他们身上还剩下什么邪恶是不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覆盖的呢？没有。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罪是不能够被神、被上帝所原谅呢？没有。因为凡在基督里的，我们都是被耶稣立约时所用的、所留下的血买来的。他将是我们的神，我们将是他的子民，因为我们是用他的血买来的。第八章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的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无归无有了。当希伯来书被写成的时候，旧的祭司仍然在耶路撒冷圣殿里服侍。对于普通的观察者来说，旧的约似乎会是永久有效的，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些事情一定会世代相传那样，一直流传下去。首先，旧约可能看起来像构成圣殿的石头一样坚固，但其实旧秩序正在过去。在公元的70年，罗马军团占领了耶路撒冷，并摧毁了圣殿，祭司一职已经不复存在了。祭祀的仪式也不存在，大家甚至有这样的错觉，满足旧约的条件似乎已经消失了。但就你而言，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相信更好的事情，我们有这个希望，它就像灵魂的锚，牢固而安全。它进入帘子后面的内殿，我们的先驱耶稣已经代表我们先进入那宫殿了。耶稣成为了在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的大祭司，而且耶稣所接受的事工比旧的圣职更好，因为他作为中保的新约是优于旧约的，因为新约是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之上。耶稣为我们代祷，他在一个更好的圣所，也是天堂服侍，你没有其他的牧师可以这么做。耶稣用自己的生命亲自代替我们，为我们赎罪，这是其他祭司所无法做到的。耶稣是我们的担保人，是我们的中保，他是更美好的应许，是更好的约里面更好的祭司。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荣耀你的名，我们称颂你，为着这个您和我们立的新的约，这个新的约定不是建立在我们可以做什么，或者我们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这个新的约是建立在你儿子耶稣的宝血和他的生命之上的。他的牺牲已经把我们的罪洗清，我们可以因为耶稣的牺牲而得到你的原谅，我们不再需要把您对我们的应许和承诺放在我们能自己身上，这个承诺的实践不再是基于我们能否遵守你的律法，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只是靠我们，我们永远做不到。但是耶稣已经做到了，他已经完成了你在这个新约中的条件，请帮助我们能够接受你这个新的约，有平安、喜乐和永恒的盼望。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